很显然，他要昭告这个世界一个公开的场合，多人的见证，神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借着一个公开大型的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聚会，使徒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像我们今天啊，所以你个别在家里那个不是教会哈，请各位不要弄错哈，你的家要来到这个地方，所有被呼召的人在这里成为教会。那么个人在家里，不管你独身或者是夫妻有小孩的，在家里呢，把教会交给你的真理在家里好好的执行。那么圣灵降临，我们从使徒行传那里看见一个非常伟大而且动人的画面，在他们等待的时候，那个圣灵如火舌下来降在人的头上啊，像我们这种光顶的人哈、啊、发亮的人啊，也是每一位信从的人，火舌降下来，那些人就说出各国的方言来，使人能够得着上帝的信息。所以圣灵的工作蕴含着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上帝的真道，那些方言就是各国的语言，好吗？所以请各位不要搞错，你以为方言就是灵恩派那里撒泼打滚哈，欺负神经病哈，这绝对不是那个方言的定义。方言的定义就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将他的话语清晰逻辑的开放的伟大深刻的，借由那样的一个场合，将上帝的话语赐给教会，赐给全人类。所以我们今天纪念庆贺这样的一个节日，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圣灵不是要给我们什么好处，让你有这个，让你有那个，让你有这个，让你不碰到那个，不仅仅是这个。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圣灵从起初到中间到现在到未来，所有的工作都是要启明一个借由基督所宣扬那个福音的真道。所以圣灵降下来跟圣道有关系，圣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清晰的话语，不管你用德文讲，用英文讲，用中文讲，用台湾话讲，用新疆话，用藏语、蒙语都一样，传扬的是那个清晰的圣道。所以我们今天纪念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啊，教会的讲台也不做别的事情，就是宣扬上帝的圣道。今天我要用犹大书这一卷书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今年会受邀来各位当中三次的机会，我会用三次讲完犹大书，今天是第一讲啊。谢谢刚才领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读过整章，我们来看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先看看这一个作者是谁，这个人叫犹大，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卖主的犹大，犹大是一个在当代相当普遍的名字。犹大，这个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如果各位你有一点点记忆的话，过去我们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分享的雅各书是耶稣另外一位兄弟，他的弟弟啊，所以他两个弟弟分别写的圣经啊。我们看完了雅各书，今天要看犹大书。请你看犹大书放在圣经编辑的什么样什么的前面，各位，启示录。好，所以这个编排不是乱编的啊，这个很小啊，放在两个大的中间加一个夹心饼啊，这个反正有跟没有都无所谓，不是的哈。所以我们可以把犹大书的信息非常直接的可以看成，它可以做成一个启示录的宣言，启示录的序言啊。我希望我如果明年还活着，后年还活着的话，还受邀来贵教会的话，我们要开始来研究启示录的信息啊，真是伟大哈、啊！圣经不管大小，篇幅长或短，都是圣经。这一篇犹大书虽然只有一章，可是精彩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要细读精看啊。这一个做仆人的 这个犹大，圣经的作者、圣经的编辑把它放在启示录前面，很显然要提醒我们，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在一个危机更诡谲、更不容易分辨，在一个时代更邪恶，在一个时代更舒服、更好像飞扬的时候，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假象。所以犹大书其实是一个打假的书信，要把那些假的，你会看见做梦的这些骗人的，不管是灵界的、人间的、世俗的、教会的，通通一个一个的抓出来打假。我们今天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打假的经文，来看看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分辨这一个不容易区分真假时代，教会我们这群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预备。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雅各的弟兄犹大。”哈，这是一对弟兄，他们的哥哥耶稣。好，写信给那被召在神父神里蒙爱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他的收信人。你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神所爱的，而且是被他呼召出来的。所以这一个呼召的群体就是我们，是教会。所以这本书是写给教会的人，凡愿意接受这个呼召的人都在这个收信人的行列之中。而且他们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特权啊，或者是一个恩惠啊，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啊，我们看下一面一页好吗？他们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这是一个根基。所以基督信仰根据上帝的爱宣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你被呼召出来不是先做奴隶的，要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被他所爱，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忘记你有一个爱你的上帝。这个世界可能摒弃你，你最爱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丈夫、你的儿女可能伤害你、折磨你，但你不要忘记，你被神所召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第一个身份，你是被神所爱的。阿们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爱成为你一个生命力活泼向前的动力。没有这个东西，你很难很难生活的，很难生活。第二个，他说基督怎么样保守你，神的儿子，神自己。好，非常细致的经文啊，这是在问候里面，神会保守你。在你这一路的信仰的路程中间，你需要保护，你需要帮助，你需要陪伴。耶稣的名字又叫以马内利，是吗？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你，我与教会同在。所以你知道上帝爱你，你生活在这个人间被基督蒙神所爱啊、哦，有人陪伴你，有人与你同行。第三个是牧者，他这里说什么？在第一节那里说他写信要给我们，写信，谁写信？犹大写信，犹大代表就是教会的牧者。所以这三个方面，上帝的爱、基督的保守以及教会生活，不断借由主日的敬拜、平常的信徒的生活，上帝的话语要不断的提醒你活在神的爱中，知道你有神儿子的同在。这三个部分成为犹大书第一个开始的一个结构。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下一页，他说：“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啊，非常生动。犹大在写信，在想念各位，好像想念一个爱人一样，他想念教会的你跟我。 他想念，笔就拿起来要写一封情书给你，类似意思就是这样。好，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想到我们一起得着那个上帝的救恩，我们一起被爱的那个时刻。所以信仰有一个时刻，有一个状况，有一个纪念的那个存在的那个时间，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被神所爱的那个特质，那一个现实，那一个真理。他说我就不得不写信起来，要写给你们，要劝你们，要牧养你们，要勉励我们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句话，各位，请你今天一定要把这句话背起来，就是犹大书的第三节的这个后面，这里说要为怎样，从前以前之前几次，一次就交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神的儿女，这些圣徒们的真理，要竭力用心的去争辩啊！当代译本说竭力护卫，一次就完整的交给你我们这些圣徒的那个神的真理。他写信的内容是这样子，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充满各种的征战，是吗？各位，你我的信仰有没有充满征战？感谢主啊！如果我们信仰因信称义，然后就全体躺平啊，我告诉你，这就叫基督教邪教啊，鲁尔邪教。所以我们从犹大书第三节这里，为要为从前一次，所以不是两次哈，这个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啊，就是一次，就是意思就是整全的、完整的、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清晰的、固定的、完整的、完善的福音已经传给我们了。所以借着这个清晰的话语，我们说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圣灵启示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传扬福音，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在写信的这个时候，就是借着这个一次就完整交给我们的这些福音的内容呢，我们要为他怎样竭力的争辩。那问题来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如果这句话是可以实践的，而且是有效正确的实践，那你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如果你对这个一次交给你的福音的内容你不清楚，你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吗？你很显然没有。如果你不认识福音，你很显然不能做这个事情，你完全没有办法争辩，敌人站起来你只能趴下去了，是吗？是的。所以我们要有能力为这个一次交给我们的这个真理还能够起来奋斗、抵抗、保护、辩论、讨论、争论，为真理的缘故哈，我们一直要强调这个。很显然我们需要更多更多认识这个已经交给你的真理，不是吗？所以我们来教会做什么？各位，你去年对于上帝的认识跟今年有没有一样？应该要不一样。十年前跟今年一样吗？我月老兄弟、月老叔、月老哥今年快六十岁了啊！我这几年的对于这个圣经的认识，我发现以前我好多的错误，我都想以前我来如果可能都讲错了啊，所以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忘记啊，我都到那种地步了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这里是李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哈，我们这里好多的宣教士同工，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处境碰见的就是很多这个要抵挡真理，让你没有办法为这个一次交给你的这个完美的福音，你没有办法为它争辩， 就是你没有办法护卫它，也就是你在真理的道上是不能护卫真理的。说得更清楚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为这个信仰实践那个真理，因此你我的信仰从来到尾都是软弱没有力量的，都是躲藏的，都是回避的，都是没有用的。退而求其次，整个基督教信仰就变成什么信仰？变成泛爱主义跟灵性生命操练的这些神功而已。你懂我意思吗？信仰就变成你我个人的这些小事了。虽然这些事情很重要，比如说花家庭、婚姻、亲子、工作、职场、理财，你看我们整个主流教会都在关心这个事，是吗？这个真是一个邪教的思想。你我可以为这个一次交给圣徒，就是你我这个正道能够竭力争辩的那个契机跟那个场合，就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反对你我的信仰，普丁就打到乌克兰人的家里的前面。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我们教会不敢谈，对不对？我们教会不敢谈，因为不敢谈政治。共产主义无神论荼毒整个世界，这不是一个常识吗？各位，我为什么要怕？你不应该怕，弟兄姐妹，真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要想骂谁的意思啊，但是这个讲台之珍贵，我就要告诉你，这个为一次交给你这个福音呢、啊，面对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基督徒们，你要站起来说这个事情是错的，你有种一点，你不要躲在家里，成天关心你家庭、婚姻、亲子，你怎么理财啊？然后理财多了，你可以十一奉献不止十二奉献，那个、不是教会的主要的重心。基督信仰关心那个公义，所以因信称义的那个义是什么义啊？上帝的标准，上帝真理的标准，这个真理的标准恰恰是什么？恰恰就是你我有没有根据这一个交给你的圣道，有没有好好的护卫？护卫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实践力，就是有没有义在其中。所以因信被神称为义的人，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圣经说，义人必因信怎样得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信称义，我们站在一个被神称为义的那个地位上面，从这一个地方开始，我们要为这个一次交给我们那个圣道的真理开始行义。所以我们听到，我们信道，我们行道，甚至我们开始要殉道，这是基督徒前面的道路。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伟大，这句话就破除了我们主流教会只关心你我那些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误会岳弟兄的意思，好像那些讲的不重要，不是，你个人的需要，你个人的工作、婚姻、健康都很重要，你的孩子要好好的成长，好好的培养都很重要，但是我需要很严肃的，或者说很再一次的提醒诸位，提醒我自己，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这个东西。如果仅仅是这样，你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你太冤了。因为把基督教拿掉，你可以在法轮功、在佛教、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比我们更好的东西，你可以上最好的心理学的课程，你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心灵的课程，你可以参加各种的这个训练，都比我们这里来得好。但恰恰是基督信仰所提供的那一条唯一的，这里说一次交给我们的那个圣道，恰恰都是排斥这些东西的。我们要直面那个上帝借着真理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鲁尔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如果只是关心你我那些小破事，我告诉你，这个教会真的可以早早关门，大家去别的地方。今天好日子，我今天从法兰坐火车来，一整路的德国人，骑车的啊，欢笑的，吃喝的啊，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那个莱茵河这个上上下，我在想，这些欧洲人真是好命啊！啊，这个基督的国度在这样的一个美丽地，我每次都经过那个河，这样我都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差异如此之大？这个基督教文化的重镇，这个地区活得如此的滋润，它还能撑几年呢？叶师母还能撑多久？德国人，我觉得日子不久了。很抱歉啊，德国的姐妹在这里，我觉得真的不行，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啊！我有点说多了哈。好，所以这一次交给我们的，我们要站起来维护。因此，我们看见一个小小的结论，下一页。牧者为救恩的福音尽心的写信，所以李牧师啊，我们的传道的同工团队的责任就是要尽心的写信，就是要牧养。我们的传道人不能做别的事情，搬家啊，什么婚丧喜庆啊，在那里搞啊，这个不是对的。这个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讲道，这是一个失职。绝对是一个失职的哈，所以犹大说，我写信给你们，要为那个一次交给你们那个真道，我们要来拼命，要来战斗，要来护卫。所以教会的传道人要好好的讲道，把道讲好，这是传道人最重要的职责哈，包含一些弟兄。那么我们这些做信徒的人呢，为了这个整群的真道，我们要开始起来行道啊，认识到啊，简单的。好，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第四节。因为这个时代的艰险，这个世界对真理的抵抗，他想把原因告诉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哈，圣经就是这样清晰。他说，因为有怎么样的人进来，偷着进来的人，偷。那这些偷着进来的人有一些特质，就是这一些人因为他不虔诚，他就是不信。那么或者是信，把上帝的恩典呢随意的使用啊，圣经说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实际上就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理，不接受不听信福音的一群人，他把他总括成为偷着进来的人。什么人是偷着进来的人呢？小偷是吗？小偷到你家干什么？各位，你家有好东西他到你家吗？是吧？你家里有钱是吧？有钻石，有好的衣服，有好的这个音响器材啊，有这个最贵的苹果电脑啊，钻石5克拉10克拉，有名车啊，你家的老婆非常美艳，你家的丈夫非常英俊啊，你家的女人很会弹琴啊，那个人偷进来，把这些好的东西、好的人等等等等都要把它偷过来，或者是进到你这个舒服的环境里面来搞乱，目的呢？目的不是要臣服或者顺服这个美好环境所教导给他的，而是要在这个团体里面开始变乱。所以圣经中间有非常多假的、偷着、骗的，甚至抢的哈，这样的一些人物。我们知道有假先知是吗？假弟兄、假使徒、假教师，有没有？都是假的。假男人、假女人，就是女人不当女人要当男人，假男人，男人不当男人要当女人，像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一些偷着进来的人，在我们信仰的教会生活里面成为一个问题的中心， 犹大叔要提醒我们，这个交给我们这个完整的福音，我们要持守所碰到的第一批的抵抗人物，还真不是开始的普丁，是在你我生活中间周围偷进来的这些人，要变乱那个已经完整完全美善交给你的那个福音，他要变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变乱，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下一页，谢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假弟兄大概有什么样子，希望这个字体够大哈。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啊，偷着进来的假弟兄是弟兄吗？是，但是是假的，所以不是。所以他之所以称为弟兄，就是他跟你很像，难在这个地方。他如果跟你很不像，我今天坐车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巴基斯坦那边来的人啊，他老看我在做什么啊，我这个看这个讲章，整个车一直在看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喜欢我读的圣经呢，还是喜欢我这个机器，我也不知道，他一直看的哈。他跟我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整个路程里面我就知道他跟我很不一样，所以他对我一点威胁都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很容易辨认。如果今天这个弟兄坐在我边上，那就麻烦了，是吗？懂中文的，长得很像的，我做什么他都知道啊，我说什么他都了解。如果他是假的，我就危险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他的外表在他的言行中间分辨那个真假，是吗？但是一个巴基斯坦人，我完全可以知道他跟我不一样。所以这个假弟兄就冒充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他说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他不要你成为一个自由人，这是一个特征。所以这个偷着进来的人要破坏的信仰那个关键，就是信仰所带给你我的那个 befreiung， 那个解放啊，中华人民解放军是吧，解放痛苦的这个台湾同胞吧，解放，类似这个解放。为什么受苦要得到解放？这一个假弟兄进来要使我们这些得自由已经得到解放的人重新变成什么？变成奴仆。他之所以有这种能力，就是他恰恰知道你信的东西是什么，他跟你信的是一样的，只是他进来要变乱这一个真理的内容。问题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区分，进一步把它从这一个团体中间排除出去吗？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首先保罗说，我就是一秒钟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真正教会的男子汉在这里，你看见没有？没有一刻的功夫，这跟雅各，这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是一模一样道理。是就是，不是就怎样？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属魔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神的儿女，有没有这么勇敢，这么清楚的能够分辨？如果知道有这个假的道理，假的人，我们不是必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假的道理混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一刻的功夫都不让顺服在我们中间吗？我们要想想，你们这个教会是做这样事情的教会吗？这不是我讲的啊，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叫福音的真理存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那个一次交给你我圣徒的那个真道，我们护卫的能力真的是太差了，三步两下就被人驳倒，这就是现代基督教最可怜的地方。为什么？传道人没有好好讲道，没有讲到，所以弟兄姐妹就乱吃，吃的都营养不良，不是拉肚子就肚子很大。 听的都是邪魔歪道，或者是鸡汤的教训，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完全没有办法面对假弟兄混进来搞乱你的这些功夫，真的没有没有。好，所以这样的中间接下来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所以这些有名教会这些名人有权势的聪明人高贵人哈，当时教会有一群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如果是对照前面那个假弟兄这里有名望的人，就算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功夫，在保罗的眼中也是一样，你是大的老板，你是大学的教授，你是最杰出的鲁尔区的什么什么机构的代表，你是名人，你是 prominent，你是社会的贤达，你有权威，你有从众，你有群这个团队，但在传扬真理的面前这都不算什么。他跟彼得一个做犹太人福音的工作，彼得他保罗做外邦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插断了，插出这一段经文，就看见下一章。我们何以要争辩？因为辨识非常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在我们忙碌的家庭生活、学习生活、职场生活。日常生活中间我们真的需要花更多更多的精力跟时间来认识上帝的真理，打破头参加那个能够学习真理认识真理进而实践真理的那个机会，否则这个人他偷进来可能就成为你的丈夫啊，我这个话说得难听哈，可能就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上司，也有可能是我这样的一个人，你很尊敬的一位教会的长辈老大哥叔叔伯伯，我们这些人都可能成为那个偷进来的人。为了要使你那个得到的自由变成捆绑，这一些进来的人有三个特质，他们就是不敬虔的，而且他们一定是放纵情欲，这个放纵情欲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啊！人类的始祖堕落就是情欲捆绑下的堕落，是吗？你看那个夏娃怎么样？看见那个果子怎么样？好，就是好看，好做食物啊，悦人的眼目，好吃，好看，摘下来吃，丈夫也吃。所以这个情欲有时候看见实际上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那吃一个果子算什么，吃一点多吃一个有什么关系，哎，就有关系，因为那个眼目那个看为好那个情欲的无限延伸到后来的结果就是开始不敬虔了，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顺服耶和华上帝了，再来就是怎么样，就是不信了，再来就是怎么样，我才是神，问题在这里。所以一步一步来的，那个欲望导致的不敬虔，那个不敬虔导致的不认识真理，这个不认识真理的最后面最高的地方就是不认识那个真理的基督，不认基督为王，那谁做王？我做王。所以一旦你我做王，就是那个偷着进来的人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那恰恰就等于把一次交给你我的那个纯正的真理怎么样一次性的把它打翻。所以犹大叔真的是伟大的不得了，这样短短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何等深刻的真理。为什么要争辩？我们不是喜欢辩论了、哦、基督徒有时候不爱辩论，甚至不要跟猪狗辩论，两三次就结束了、哦、不要跟愚昧人辩论，以免你跟那个愚昧人辩论一样。但是这里说你要竭力的保守那个已经传给你的福音， 因为辨识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前面这三种的状态，你我如果一不注意就落在这个捆绑之中，不是吗？是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他后面就举了几个例子成为这一些事情的见解啊，见解这一些例子叫我们要小心。第一个例子，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以色列人犹太人，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哎呦，奇怪，这些人是不是上帝的子民？全部是上帝的子民呢、啊、出生就行割礼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全部归耶和华，上帝主动拣选了这个民族。后来这个民族很不幸的因为被异族被这个异国统治在埃及400年的时间，上帝怜悯他的子民把他救出来了。所以这一群上帝的选民，这一群信靠耶和华承担耶和华在旷野40年每天吃上帝给他们这个从天降下来那个玛纳食物的这个民族，将近可能有200万人，40年之后几乎全体灭亡。各位，你读到这样一个事件，你今天的感觉是什么？你什么感觉啊？我们跟主跟了一辈子，结果到头来灭亡，你信吗？叶师母，你信吗？哟，答得可真快，真好啊！叶师母如果哪一天不信的话，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意思就是说，一次相信要怎样？永远相信，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啊、哦，你们下面可能有一些人很紧张啊，因为有一些人是加尔文五大教义的信奉者，今天我要拆你的台。这一群被神拣选的犹太以色列的百姓，信耶和华，被他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这群人得救了吗？得救的。信靠吗？信靠。中间有很多起伏，不断的相信，不断的愿意，都有起伏。上帝给他40年的时间，操练、训练、操练、训练、操练、锻炼，有起有伏。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很可惜，到最后这一群悖逆的神的儿女，埋怨、自义、刚硬，结局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这一群人包含摩西哈，摩西当然是得救的人哈，没有进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语境来解释这段经文，就非常的精辟，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一个可以为福音那个一次交付真道争辩、保护、征战的人，必定不是一个只信然后就躺平的一个人。像以色列人这一群人，在犹太，在这个西奈的旷野，全部死在那个旷野，整体上都灭亡了。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他说：“这一切事情你们都知道，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这就是主的仆人要说的话。我们耳熟能详的个历史，200万人算什么？反正我得救。不，这200万人。”40岁以下的人，40岁以上的人成了两个世代，40岁以上的人全体几乎都灭亡，只有新人进到神应许的那个约的地，那个好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灭亡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那个偷偷进来的人，他就是要变乱我们对神信仰那个持续的相信。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下一页。我们需要持续的教会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没有教会生活的人， 非常的危险，好吗？你一定要坚持教会，打死都要来。容许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把教会放在你生活的那个秩序的首先的地位，好吗？我再讲一次，把教会的事情放在你生活的这个安排中间的首位。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可以超越教会，这样的人啊，这样人不得救。你不要你的小孩要生日，要游泳，要烤肉，你就不来，这样人打屁股。你不要谁谁谁来要请客，我朋友来，你就不来啊。我知道有一些情况比较困难，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坚持来听道，一定要来到这个空间。你说这个空间我在 Zoom 上面也可以， Zoom 当然是可以，但是那个不一样。你一定要来，你要看这个活泼的人。像我今天看到叶师母非常高兴，他在台湾的万华那个地方我很熟，我当兵的时候在那个附近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这样的事情，你需要看见弟兄姐妹，你要坚持那个教会的生活，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中间诚实的彼此劝勉，真理的劝勉。你如果一次相信耶稣，你要继续的相信。你如果不继续的相信，那个偷进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邪灵撒旦，我们下面会讲这个东西，就要吞吃你。上帝愿意保守你，上帝愿意拣选你，可是你自己决定你不要。你的灭亡是你自己决定的，不是那个双重预定令，上帝决定你不得就不是这个道理，好吗？恩典可以抗拒，审判不能回避。恩典可以抗拒才是一种自由，我要给你好东西你不要，这才是我要给你的东西你就要，这个怎么叫恩典？这叫强制，对吗？是的，上帝要给你我恩典，上帝把耶稣要给你，你说我不要，上帝说可以你不要，但是我会审判你，这个审判你回避不了，因此上帝是公正的，这是基督教信仰。所以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一次信耶稣，你从今开始你就胡作非为。前面说把那个恩典当成什么犯罪情欲的机会，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你的恩典要好好的保护，好好的使用，好好的品尝，不要拒绝。拒绝的结果就是那个审判，审判一定不能回避，恩典可以拒绝的，这才是基督教的真信仰。所以从这一段经文，以色列人的堕落，以色列人的灭亡，恰恰说明这个偷进来的人要使这一个教会的全体进入不信的光景中间，以至于灭亡，包含他们自己。好，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儿女灭亡了，神愿意他们得救，他们选择灭亡了，刚硬了，不信了。再来，连灵界都有堕落的情况发生，就是天使的堕落。这段经文非常的伟大，以后我们会看见哪一位天使的问题哈，他今天是一个前面的导言。所以这个偷进来的这个人，这些事物也跟灵界有关。所以我们常常听见牧师牧者会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有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的堕落，我们信仰的软弱，我们生活的一些困境，也有不守本位的天使的搅扰跟攻击。这些攻击或者是搅扰，这些问题都呈现在观念的世界。哎呀，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吗？各位，你知道我的本科是跟那个我们的钢琴小姐妹一样，我们是学音乐的啊，我是学音乐的人啊。 我敢说在座的底下耳朵比我好的应该不超过两位。我的耳朵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这种学作曲人可以分析一个作品它的乐曲的结构，什么和声到哪里转位，它应该用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听音乐一点不是享受，是一个苦工，是一个劳苦，因为非常累。我们就像一个电脑的这个音乐的那个电脑，声音进来就分析，然后出去很多的乐谱声音啊。所以他今天弹错几个和弦我都知道啊。他今天没有全部弹对，他弹得相当相当的好啊，但是他有几个和弦没有注意啊，他弹错了啊，这一点关系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哈，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在这一段经文的语境里面，魔鬼会用什么来偷进到我的心灵里面，变乱我的信仰呢？用音乐跟艺术。不瞒各位讲啊，我每一次来这个鲁尔教会之前，我都会早早的出门，中间会有一点点是 Aussteigen， 在哪里 ？In Köln， Aussteigen。我在科隆下车干嘛？嗯？看教堂。我到那个坑的洞里面去，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左边的最旁边一个位置，在那里听管风琴。我老实告诉你啊，我其实去不太是想要听那天那个神父的讲道，因为我觉得他的讲道比我还烂，真的，我觉得他讲道真的很普通啊。我当然是另外一个传统，但是那个音乐啊真是不得了。我每每在那个座位上面，一个60岁的老大叔在那里痛哭，你能想象吗？我不是为上帝的道痛哭，我在为什么痛哭？我在为那个如此高贵深刻伟大的音乐痛哭，太感动我了，真是感动得无以复加。我有一次特别跑去告诉那个 organist 那个弹琴人，我说你是怎么弹出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大概已经去过3次了，都做这个事。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我这个行为的问题在哪里？如果透过这段经文，这个偷进来的天使，借由西方艺术音乐文化的观念，偷进到我这个也喜欢西方艺术文化的人心里，把上帝的位置拿走。把什么东西放进来？把音乐放进来了。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我相信你懂。音乐艺术，贝多芬、巴赫还是做上帝作品的，可能全宇宙唯一的真理的作曲家，就算他的作品在我这一个熟读熟悉西方音乐史分析音乐喜欢这个西方古典音乐这个人研究几十年，这个人他取代了上帝在我心里的那个位置。你说这么高贵的东西也不伤害别人也不妨碍别人，不，我反省的结果，这个活动它有一个危机，就是什么？就是西方音乐的本身这个伟大的艺术已经取代了上帝。这就叫做不守本位的天使，他要做的事情叫做不守本位。音乐应该来侍奉上帝的，实际上已经用来侍奉人类的耳朵。不瞒各位说，那个管风琴弹了之后，右前方还有那个儿童诗班呢，那个一唱你简直就是爽得不得了。我都不知道这个欧洲人怎么有可能这么的好命，在中国的康熙年间已经听到这样的音乐，康熙年间300年前的德国人已经听到如此深刻伟大的音乐。我常常为这个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我再想多一点，我发现这一些伟大的音乐恰恰成为偷进来的这一些邪魔歪道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掳掠的整个西方的欧洲人从敬拜上帝 到只喜欢这些美好的音乐。所以眼看着表面看起来这些华丽高雅深刻伟大丰富的西方音乐，实际上在一个不对的使用之中，它恰恰就成为一个观念的魔鬼进到喜爱这些事物的人当中。所以同样的例子，如果你放在你生活语境里面，你去看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喜欢运动，你平常最喜欢从事的活动，情感上的、关系上的、家庭上的、最亲密的、最爱的、最热爱的，没有那个会死的。你小心，这个东西就是由那个不守本位的天使进来，从观念、从秩序、从思想等等等等，这些看不见但是实存的这东西影响你整个心灵，以至于你内在的灵魂。我们需要注意，所以这一节经文第六节非常重要，不仅仅上帝的选民堕落了，连他创造的天使也堕落了。你看，所以你看我们的福音所面对的这个征战有何等何等大的挑战。魔鬼的堕落，他从观念、秩序、历史、美、艺术、文化、传统、思想、主义、世界观，化在这些东西里面，深深的影响到你的价值跟道德的判断。所以接下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你现在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很多你以为是对的东西，它其实是大错特错，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那个从小到大那个主义的意识形态大错特错。所以我劝这里青年的孩子们，越年轻信主越好，像我们这个越老信主的人就越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糊涂的事情，请你们要多多的包涵，因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好，我讲多了。好，天使的堕落，因此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提醒，下一页，就是位分的颠覆跟世俗的迎合，这是整个现代生活里面最最麻烦的事情。位分的颠覆，位分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讲，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的性别、你的角色、你那个位置，你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弟兄、做姐妹的、做主席的、做传道人的、做宣教士的、做弟兄姐妹的啊，当老师的，像我这个有机会成为教导人的一些侍奉的，我们这些人的位分有没有守住？没有守住位分，就是得罪上帝的，就容易进到这个偷进来的体系中间，成为一个帮凶，或成为那个受害者，受害者起而成为一个加害者，教会就是这样乱的。所以不守位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像天使不守位分，就从神的受造堕落成魔鬼。所以运用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你的位分非常的重要，你要谨守你的位分，你要老实，你不要作怪，老老实实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如果没有做好，你就是位分上面得罪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位分的颠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你不愿意好好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帝派给你那个任务，我们这一生会有很多不同的任务，从小、少年、青少年、中年、老年，每一个角色每一个阶段不一样。我问你，你现在的位分是什么？教会里面侍奉的位分，你平常生活学习的位分，你身为一个主管，你在工作，你在家庭职场，哎，确实这个位分有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把它实践出来？一旦这个位分的颠覆， 的结果一定是堕入世俗，这个世俗就足以把你我吞吃，就是偷进来的这些观念，前面说的堕落的天使、灵界的天使进来把你整个掳掠了。所以请你小心，请我也小心。好，最后一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我们看下面一页，我们看见什么问题？神的百姓不信，神创造的天使堕落不守位分，世界呢？世界也一样，世界追求什么？权力是吗？权力。习主席为什么要做第三任？各位，这对吗？中国来的人回答我，不对啊，过站要下车是吗？要下车，再好再选你可以下一届重选啊，等等，我不太了解，这是不对的。权力，权力使人腐化，台湾政府一样，台湾的绿党也腐化，早年的国民党、蓝党也腐化，小到我们个人的家、你的公司、你的教会也会腐化。这个教会也有权力的高低、权柄的高低。弟兄姐妹，让我们小心这些事情。索多玛、俄摩拉所表征的世人世俗对权力的那个追逐，就是这些问题，一模一样的，有大有小，普丁都是一样的，拜登或者川普都一样，我们一视同仁啊，蔡英文、马英九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我们面对这个世俗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权力的诱惑，以及我们对这个权力欲望的无限的伸展，还有对那个肉体的占据，这个情欲的泛滥，它的结局一定是永远的刑罚。所以不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些国家、民族、社会群体，更包含了这个在属灵的眼界里面，我们看见这些堕落，实际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权力的无限的伸张，没有节制的权力伸张，那么导致一定是我对个别肉体的绝对的伤害。像索多玛跟厄摩拉的人一样，看见谁就要欺负他，看见谁就要强暴他，不管男不管女，不管老不管少，我看见你的身体我喜欢，我就要把你吃掉，我就要统治你，我就要宰制你。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索多玛、厄摩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况，如果也跑到教会，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教会岂不应该站起来抵抗这样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些偷进来的思想，这些人信的不信的，世界包含天使的攻击，你觉得你我的教会的生活容易吗？太不容易了。那你今天醒过来没有？今天上帝的道有没有提醒你要小心，要小心，要勇敢，要站起来，你不能再躺着了。这是基督教信仰。我们这里有年轻的，有小的，有老的，有男有女，每一个人在他的本位上好好的侍奉，把上帝的道好好的信靠，再行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我告诉你一定复兴。按照这个道理，最后一页，这是我送给各位借由这七节话的金句的最后的结论，一个小的词章发送。我们要守住本位，我们个人的身上一定要学习攻克己身，那个欲望要节制，行动上面我恳请各位要坚持你的教会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竭力的护卫什么？一次交给你我的这个真道，可以护卫它， 可以为他争辩，可以起来，可以保护他。与其说我们保护这个圣道，不如说这个圣道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激励我们，催逼我们，甚至说把我们带到这个战场上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先站起来，姐妹在后面成为帮助者，好吗？我再讲一次，弟兄要站起来向男人出去打仗，姐妹呢好好成为那个助手，这就是守住本位，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攻克己身，借着教会的生活，我们一起面向这一个充满堕落、充满权力追逐、充满肉身辖制、充满属灵灵界的这些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好，下一次我们会看后面更精彩的章节，今天是一个引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我们当中，为鲁尔华人教会向主献上感谢。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教会的见证第一次在这个世间宣扬，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乃属基督，乃属上帝国，我们属于真理，我们愿意为真理而活，我们愿意为真理的实践付上所有的代价，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诚诚恳恳的好好的在我们大小的生活中间起来行义行道。天父，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向你献上祈祷，愿意你的话更多的光照、激励、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能做的多少，有的多，有的少，有的隐藏，有的彰显，但是如果我们忠心起来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奖赏完全一样。我们要被你称为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此我在这里恭敬的借由今天这样一个聚会，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的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这个教会是阐扬真道、行真道，并且明辨是非善恶对错的一个信仰的团体，使我们站立在这个时代，站立在这个时刻的处境中，可以分分秒秒的成为福音的见证者。谢谢主给我们教会，谢谢主给我们圣经，谢谢主给我们神的仆人帮助我们，谢谢主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机会学习相爱的真理。谢谢主给我们教会，让我们有机会展现福音真理大道的光辉和能力。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美好跟宝贵的时间，祝福以下聚会的时间，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